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诸位在家居士，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这一期有几位新同学哦。那首先致上欢迎之意啊，欢迎大家来这个共同来修学佛法哦，这是人生很有意义的事哦。不过这个佛法在这边的课程稍微深了一点哦，那没关系，但是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哈。这个深呢，主要就是它会比较涉及一些比较我们平常少接触的佛教的一些观念或是术语啊。那我们会做说明，那希望大家在学习之后呢，能够对这一些所听闻到的，能够转化成这个身心的一活动的一部分啊，那这个才是佛法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啊，就是学习之后，第一个改变观念，第二个改变行为，然后呢把这样的行为变成是一个习惯，然后呢把这些好的习惯呢再影响更多的人，这个是佛教谈修行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哦，好，那因为我们有一些新同学，我们先简单的很快的带大家来复习一下哦。我们现在在谈的呢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叫做智慧哦。那这个智慧呢要怎么样去学习，要怎么样去所谓的进修或是发展哦。那在导师的慧学概说这篇文章呢，他提出了种种的智慧的类别，那其中这一类呢是他主要要说明的，那也是我们可以用得上力的，也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呢，这在81这个编号第80的投影片，大家有找到吗？9页哦。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一个学习呢，就是在这个范畴当中哦，这一类的一个说明呢，应该对我们的这一种修行的过程是最直接最贴切的哦。那它分成三个阶段，也分成三个类别哦。这类别也是三个阶段，第一个叫生的，生下来都会有一些慧的能力哦，智慧的能力。那再来是加行慧，这个是佛法学习佛法然后修行所达到的哦。那这个就是特别是在这一个范畴，是我们学习佛法改变我们的身心的行为，就是在这一个部分哦。那这样的一个修行，它要有一个结果，对不对？没有结果，那是什么呢？哦，所以要有一个结果。结果呢，就是得到这个无有漏的智慧。什么叫无漏呢？这个漏什么概念？我们杯子如果有破的话，水会漏出来，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漏的一个概念。那它象征什么呢？烦恼，烦恼了。哦，有时候这佛教的这个术语，它当然它有它特殊的一个解释了。哦，那我们有时候透过这一些文字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有一些自己的一种联想。什么叫漏呢？有烦恼啊，它就会把我们的能量呢消耗掉，听得懂吗？ 我们烦恼多的时候很容易累的、哦、所以要不要那么累呢？烦恼少一点、哦、那我们精神就会好一点，睡得比睡眠品质会好一点、哦、那这五漏的作用就是这个智慧呢是很非常没有带着任何烦恼的、哦、那这样的智慧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断我们的烦恼，把我们的烦恼把它清除，懂意思了、哦、平常的智慧带着烦恼，那它只能够降烦恼，不能够断除烦恼。断除听得懂吗？我们如果这个以草来做譬喻的，降伏烦恼就好像拿一个石头压着让它、哦、那断呢就是连根把它拔起了、哦、让它不没有机会再有生长的机会。那降伏就像石头压着、哦、这石头一拿开它就长，它只是暂时不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没有这个烦恼呢，有这样无漏的智慧呢，我们就生活就会自在，就不会有这一种处处觉得好像这种 很不如意啊、哦、这是一种感受啦、哦、也就是我们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之前觉得是一种苦恼不如意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样去排除它，就不会有这些烦恼、哦、所以我们心是一种平静的、哦、是一种清凉的，是一种喜悦的、哦、相信大家都在这一个生活当中都有这一些体会，但是经常都是惊鸿这样的一个情况时间不多、哦、大部分都是很多烦恼比较多的一个情，所以学习这一个智慧主要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哦、那很重要就是要去透过加行的这个实践、哦、那第一个生德慧就是与生俱来的、哦、那这个生德慧呢，这边我们看到第84投影片这一章、哦、在导师的书里面他谈到他不是虽然生下来就有，但是他需要去启发他要去启发他，怎么样启发呢？要靠后天的培养跟铸成、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的一个教育啊、哦、或是比较好的一个指导啊、哦、那我们这个生德慧 会发挥的比较多、哦、特别是我们在 现代的社会啊、哦、流行打，很多人喜欢打坐，为什么？因为打坐完之后头脑就变得比较清楚、哦、有智慧，是吗？
甚至是到很深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定呢，有些人在修学之后感觉哎，我们比以前更有智慧。那这个其实我们的智慧并没假，什么原因呢？因为定是让我们生德慧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养分、哦、因为把那一些这个干扰啊把它排除了嘛，对不对？那就好像一杯水啊、哦、本来是浑浊了嘛、哦、就定就是让它沉淀了、哦、那我们可以让水清澈一点，看事情会比较透彻、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修定之后我们感觉好像智慧比较多比较深然后比较透彻，这其实并没有，只是让生德慧开发的或是 发挥的比较多一些而已，懂意思啦、哦、所以我们还需要再透过修学智慧的修学，就是加行慧的修学，来这个提升我们的智慧、哦、这个是大家要注意到。那这边谈到生德慧是要靠条件来铸成，后天的培养、哦、那这里面个在88的投影片这一张，我们跳到88页找得到吗？因为我们现在是复习了、哦、所以会跳一下。 来帮旁边的同学帮忙看一下，看不到。对，就是这边可以关键字再对一下，第十页，对，好。这边特别就是讲到一件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这个佛教的智慧的一个情况，但事实上还不是的啊。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听经文法或是批阅钻研，对佛法有一些了解啊，那甚至能够说空说有空这样的一个术语了，空是怎么一回事了？而有呢，就是存在，有的是怎么样缘起的一个事项是如何如何啊？说心，说教很重视心嘛，对不对啊？那还重视心性，心的这种所谓的本质清净这样的一个教学啊，或是高论佛的果德。或是重重无碍的境地，这些能解能知的智慧呢，慧力，它还是属于生的慧了啊，因为还是知识的范畴，还没有内化到身心当中，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这一种所谓的佛法所说的利他的这一个奉献的精神，听得懂吗？哦，就是说我们获得佛法的这种加行慧呢，身心会产生一种变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苦要帮忙的人，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想要去帮助他，推动力，你不会去犹豫，你只是说你会想一下我要怎么帮他，哦，但是你会很想要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一种动力啊，是会很强的啊，哦，这大概是导师后面会谈到，所以我们能够了解一些文字的这一个部分呢，它还是属于生德会，按照导师他的对佛法的一个掌握啊，哦，对这个文思生德会加行会这三类智慧，从佛法中他所得到的一个体会呢。我们能够讲佛法，这都还是在生德会的范畴，哦，因为一般的知识所能做到与普通，这是一般知识所能够做到的，哦，那与普通的知识没有太多的差别，就是一门学问，哦，你能够讲它其实也可以变成一门学问来讲的，哦，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佛法里面强调的，哦，或是重视的。好，那所以这边导师提醒我们不要停滞于此，自满自足，哦，因为这都还是生德会，哦，纵使他所了解的全部都是佛法，哦，那他也不过是一个学门而已，哦，因为还没有内化到我们的身心当中，哦，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生德会的知解佛法，因为我们要平衡啊，不要自满，但是呢，也不要轻视它，因为我们要进到加行会呢，还是要有这样的这一种知跟解作为基础，哦，好，那再来呢，就谈到加行会了，这个加行会呢。它是有这一个高度理解思考还有抉择这样内力，哦，那它是怎么样获得呢？这边再一次的强调，它是依于坚固的信念，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一句话，坚固的信念，我们要有一个信念，对于佛法要产生一种坚固的信念，什么意思呢？就有点类似现在的一种，有一些人呢，啊，叫做 vegan， 大家听过吗？他们这些人是什么的，哦，vegan 就是跟动物有关的这一些东西，他都不吃的，叫 vegan，哦， 那他甚至于会去破坏养鸡的这些农场，他觉得这些人很可恶这样子，也就是他对于这种应该这种极端素食的跟一定这个饮食都要跟动物关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它变成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生奉行的，乃至有些人还带有攻击性的。那当然我们不是要鼓励这一些啦，我说这所谓的坚固的信念就有点类似这一些人、哦、你不会他你再怎么讲他都不会动摇，这一些人真的非常的坚定的，他认为就是要这样子、哦、乃至于你们这些牧场都是邪恶的，他真的会去破坏人家的那些牧场，这样的一个案例、哦、但是他这一种是极端的啦，不是每个 vegan 都是这样，有些也和平的啦、哦、也就是 类似这样的，这个叫做坚固的信念、哦、那他要经过一般专精笃实的行持，就是实践，而且是专精，专精就是心无旁骛的、哦、然后呢笃实的就是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哦、来实践这样的一种佛法、哦、然后呢最后才在清净的心中流露出来，这样的智慧在清净的心中流露出来、哦、所以当我们心呢烦烦恼恼的，很多妄想杂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如果从导师这句话来说，我们这个加行慧是没办法升起，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这一种练习呢，这当然对大家在家的这种生活比较不容易、啊哦、那这样的一种什么叫清净心中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这一个有若有固定功课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放下来，打坐或是诵经、哦、或是拜佛等等，就是在某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在这一个行持，然后心能够没有杂念的这样的情况，它就像这个船到这个桥头，它就会直的这样停、哦、就是水到渠成了、哦、你在那边期待它出现，它就不会出现、哦、但是呢，当我们这个有这种专精笃实的行持，然后内心非常的这个，就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啊，你会身心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变化经历啊、哦。我们之前有谈到，举了一个太虚大师在读经的时候的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啊、哦，那这个里面的描述跟这一段文字是相近的，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应该一个差不多、哦、差不多，嗯，好。那这个都是从佛法的加行力的祈祷，不是世间一般知解所能获知。所以在了解这些佛法之后呢，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去实践这些佛法。哦、那这些实践呢？大家不要以为只有诵经、佛、打坐、拜佛，不是啊，不只是这一些了啊。忘记有没有跟大家讲那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无着菩萨，他不是要见弥勒，这有讲过嘛？哈，对。那其实弥勒菩萨的法门就是慈心嘛，对不对？慈心不是在禅定里面修就足够了啊。他必须要落实对众生的这一种实践，真正的实际的行动，所以他修行进进出出好几次之后，他最后放弃了，然后因为又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一只狗身上长的这个脓疮，他痛苦想要帮他解除这个脓疮，然后他也怕那个 总仓上面的虫饿肚子，用他的肉来替代，哦，所以当他这种悲心一升起，产生这一种身心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呢，反弥勒菩萨就出现了，懂意思了，哦，他在那样的一种专精，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一只狗，这么很简单的一件，啊，反而见到他一直想要见到的弥勒菩萨。那这边就是要说明，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实践，这个实践除了这种止观的这一个层面之外呢，还要落实到，比如说我们是大圣菩萨的一个修行，落实到对众生、对友情、对人，哦，这些众生的这一种关怀，比如说我们修慈心，每天在那边念愿我没有敌意啊，哦，愿大家这一个啊，哦，peaceful, calm and happy， 我们用念英文版的，这样念有它的好处啦，哦，至少是一个 good wishes 嘛，我们心是比较清净的，哦，但是它有一个极限，它有一个极限，你看到人的时候，讨厌人，你都还能够把这样的这一种烦恼把它转化成一种透过慈心把它转化，哦，那这个心又更清净了，这样的智慧它又能够更深彻。所以佛法的智慧呢，它不是家里面听经啊，哦，听完经静坐啊，哦，然后因为环境很好嘛，就感觉没什么烦恼。真的，我们在美国遇到很多这一种，他们自称圣曼夫人、贵妇，生活很好，然后先生就对他们很护持，对他们学佛很护持，哦，然后自己在家里有很多的这个习佛法，然后带读书会等等，哦，啊，就比较少跟人群接触，因为跟人群接触就很多是非啊，他们就觉得很烦，哦，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没有参与一些有比较多人的这样的，哦，但他们的这个智慧会有一个极限，哦，会遇到瓶颈，因为平常没有接触到，以为自己这一个，哦，没什么烦恼了，哦，遇到的时候哇，那爆发出来是他自己都吓到了，因为从来没有在防护的了，哦，但一爆发出来反而是比那一个平常发一些脾气人还大，听得懂，因为你平常有发一些脾气，你还知道反省，你防护，你还知道说，哎，在某些情况之后，我们要稍微有一些，要远离一些境的，哦，但是他因为没有那样的一种，然后反而爆出来是更严重的，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留意，一定要透过这一种戒静练心呢，啊，哦，那当然有时候静太强，我们要稍微退一下，要不然我们会被静打倒，哦，那当然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除了靠我们再去反省，把所学习佛法再重新做一个整理，然后再重新去面对这个逆境之重要，就是要去亲近善知识。有些时候我们就想不通的，哦，需要善知识引导我们，哦，乃至于善知识身上会有一股那种特质，它会让我们会感染到，哦，那有一种力量的，哦，这很奇妙的啦，哦，你说是什么加持力，其实是双方的，因为你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师啊，你十个人可能有五个人感受加持力，但是有五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会这样子，哦，这都是双方的。你对这个老师有很有这个缘，那你内心有想要去改变的这样的一种心，那彼此相应，那就有一种力量产生了，哦，好，那在家行会里面就是有文思修，文呢它就是本着与生俱来的慧力，亲近善知识，多闻熏，然后逐渐深入佛法，然后呢 这一段也很，就是跟刚刚我们所说那一段呼应的，以这一个清净的信心，这个信心就相当于信念了，信念，坚固的信念，清净的信心，引发一种类似的悟境，对于佛法有较深刻的信解。这边有一个内涵，一个是信，一个是解，也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一个佛法呢，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然后也对这个道理呢更肯定，这是一种信，是通因为了解深入之后呢，而产生更确认这一件事情的正确。听得懂吗？比如说我们说某一个东西吃了很好，你没有去吃就是半信半疑嘛，如果是好朋友讲就相信嘛，但是当你吃了之后，内心有一种体，在他所说的那些药性疗效有了，你是亲身体验到了解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那对这一件事情的这个心又更深刻，这是经过验证之后而产生更深刻的一个信，这是佛法所谈的信。好，那这边有一个要提醒，就是不要以为听经有一些知解就觉得成就，那文慧他是透过内心的清净信念，再次这边再次，所以我们是第三次了，就是要透过内心的清净信念而引发的特殊智慧，它是内心清净的这个心念的一个状态呢，对于佛法的理解产生了一种身心的一种变化，那我们身心会产生一种力量，那这时候我们会跟觉者不是一般就是可以比的，那 这个是大家是可以经验到的。那思慧呢，就是要以这个文慧作为基础，文慧也要思维了，那这个思慧呢，又更进一步思维考辨分别抉择，也就对他这个道理呢再更透彻的去检择每一个法，去在一一法上面去验证，那特别是对于诸法的甚深法性呢，因果因缘果报等事项呢，有更赞的体认，更亲切的体悟，那这个是比这个文慧又更深一层的，所以它只是一个文慧的一个升级版、那但是它是透过这个思维，对这一些道理对他做更透彻的一个思维，那所引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了解，就名为思所成慧。那修呢，修就是要再更上一层楼，以这个文慧跟思慧作为基础，然后对于佛法之前的这一些了解呢，在进一步在与定相应的一派当中呢，再一次的观察觉者诸法实相，以及因果缘起的无边形象，所以一个是共相，一个是别相，有没有无边事相，什么因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果，这种差别，那在种种不管是什么因什么果的这样的一种差别，它都是无常无我，对不对？的这样的一种，这一个，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再更深彻的去观察，所以闻思修观察的内容，它可能都是不断在重复的，不断在重复，只是说对这个道理，在这些重复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呢，有更深入了，更透彻，那相信大家各行各业都有类似的，就是对于我们的学问啊，或者一门技能， 当我们更熟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出神入啊、哦，那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对同样一件事情更深入、更熟练，那我们对它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呢，就会更深啊、哦。那所谓的修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定。就是要以定为基础，然后进行慧的一个观，闻跟思都不需要修定的啊、哦，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善心都能够去修学啊、哦。但是呢，虽然是善心，也不是善乱的太严重啊、哦，因为要在清净的心念当中，有没有才能够升起的？所以所谓的定呢，就是所谓的心一净性。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心一净性，但是心也不能胡思乱想太严重、哦、胡思乱想太严修文慧跟思慧的、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三慧的一个说明、哦、好，那再来呢，无漏慧啦、哦、无漏慧就是经过文思修慧的这一个修学呢，在一这个投影片102、哦、在进一步的止观双运、哦、因为双相应止观双运的修慧成就之后呢，再进一步的更深彻的检择观照，那最后就引发这个无漏慧、哦、那这个也是不用期待的，就不断的这样反复的这个练习，反复的这样的观察、哦、那这边有止观双运、哦、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修学智慧呢，还是要学定的部分、哦、那当然它有这个阶段性的这一个 priority， 就是这一个优先性，在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随学定、哦、就比如说有一些禅修活动去学方法、哦、会用一点时间练习，这个对我们 身心健康都有好处的、哦、但是呢，在初学阶段呢，多听闻、哦、多思维，这个 是一个 主要的、哦、那思维后面我们会谈到，不只是思维，你思维完还要发诸身心的一个实践、哦、所以它跟戒连的，这个思所成慧跟戒是有关联的、哦、闻所成慧跟正见正性是相搭配的，思所成慧是跟这一个戒 相搭配的、哦、那修所成慧就跟定相搭配、哦、它会有一些其他的目来搭配。好，所以呢，我们这个修学智过程就是从生得慧的理解佛法，经过文思修的这一种把佛法、嗯、然后转换成身心的一种的一个体会体验之后，然后呢再透过这跟定相应的一个修学，然后才能够达到这个无漏的这个智慧啊、哦，这是我们修行目标、哦、所以大家都清楚怎么修了、哦、就是文思修，对不对、哦、好，再来在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这边有讲到109页了，就是修学佛法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哦、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将听经、看经、研究、讲说视为会选到满足高傲、哦、第二个呢，要认清即使能够进一步引发文思修慧，能够引发文思修慧已经是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自己对佛法的那种掌握又更深入了、哦、但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就啊，哦，离就近的目标还很远啊、哦。 不要因此而起慢。我们前面有讲到文家行会呢，或是文会，它会有经的类似开悟的一个境界，有没有啊？类似，它不是真正的开悟，类似啊，表示我们会体会到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经验，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他开悟了啊，然后开始起这个慢心啊。那其实这个离这个圆满的正的，已经还差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得真实的智慧，不能忽略生德跟家行。那然后呢，轻视文思修的功行啊。虽然文思修它还只是个初步，但是不要它啊，不要以为它就是圆满了，那也不要轻忽它，认为它不重要啊。就要平衡。好，那后面的这一些不同的智慧就先不谈了，那若新同学就自己先看。我们现在接着要看到这个智慧的观境。观境，什么叫观境呢？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那一种明白道理的一种能力，可以吗？那你要明白什么，有一个对象，对不对？这就是所境。你要明白什么道理，可以吗？你要明白什么，这个就是所谓，这是佛教的术语，叫做观的境。你要去知道什么事情，那个事情就是境啊 ，object， 可以吗？我们佛教在谈修行会用一些术语，叫做净行果啊。净就是一个道理啊，特别是一个比较是大纲式的道理啊。行呢，就是比较细的这种实践的步骤啊，懂意思吗？哈，那果呢，就是实践完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没有结果，没有人要去修的。这个世界蛮功利的，你不告诉你有什么结果，那我们干嘛修呢？我们也会疑惑啊，这样修真的对我们有好处吗？你要讲结果讲来听听嘛，那这个结果是可以验证，你这样修你就能够有这个结果。那也就是它是一个道理的一个说明的一个层次，先了解一个总纲，然后再来了解修行的一个次第，叫做行啊。那这个这样修完之后，我们会体验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个都要先知道。所以我们修了之后，才可以去验说我们有没有在正确的道路上。今天老师说你这样修完之后要有这样的反应，你的这个方法也要检讨啊，都懂意思了。这个都是。要我们来听了。好，那这个观境呢，在导师的这篇文章里面呢，又谈到有两类，一个叫做三圣共跟大圣不共。三圣共什么概念？就是跟声闻同样的，跟共通的。声闻也就是说修解脱道的这一些人，跟他们是共通的，懂的道理。那大圣呢是什么概念？就是修菩萨道的，修利他，以利他为先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他们要去了解什么事情呢？这就是他所谓的所观境。好，这个在149页大家都有找到了。好好，那所以就是在佛法在讲这个智慧的观境呢，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一切法，也就是你要全部都是一切都要知道了啊。那这个它有特殊的意涵啊，还有特殊的范畴。以这个声闻的这个修行的一个解脱道呢，说什么叫一切法？就是我们的身心就是一切了 懂意思吗？我们的身心就是一切，它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六根所对的六境一些，要去了解它，或是六处，或是十二处，十二可以吗？内六处跟外六处了，反正在佛法，在解脱到声闻的这一个佛法里面，它是一法，不是所有的一切，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好，那这边再来153的这一张投影片呢，那这边谈到三圣所供的智慧跟等不供的智慧，它的差别呢，主要在所观境的不同。这是广跟狭，所观境就是对象，你要了解的道理，你要了解事相。153这一张投影片，当然这个是主要从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来谈。那这样的一个观境的广狭不同呢，它还牵涉到这一种悲心的差别，它会有差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智慧的这一种这一种深广跟狭小，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悲慈悲德目的一个广大跟狭小，所以这也是声闻跟菩萨它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野，那这边是从智慧的角度来说，因为在前面导师有谈到，你智慧越深，悲心就会越强，这是大圣的一个教学里面，它会很自然流露的一种特质，智慧深，悲心就会更深彻，如果我们自觉智慧越来越深，但是这个对众生呢，越来越没有那一种关心啊，慈悲心，那这是有问题的啦，这是在修正的，好，那二圣学者呢，学者就是修学者、修行者，他的一个观境呢，主要是依自我的身心做观察，这个身心呢，所以一切法主要是指身心，那在154页这一张投影片谈到呢，那菩萨行者就不一样了，刚刚是文嘛，那菩萨行者他不但是观察自我的身心，对于身心以外的一切事物都要遍观，都要去了解，那这样的心量又要更大了，懂？心量更大，那当然你的智慧就会更深彻，那我们能够慈悲心就会更深广，这就是连带的了，连带的。那这边有一句话就是就是说明，接着下来就是要说明这一个所谓的三圣共会的一个内容，它的观境是什么，就是四谛，要了解四谛的，那四谛的内容是什么呢？苦就是有情身心上的生老病死等缺陷，这个等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生老病死之外还有其他的，大家知道吗？这一个怨憎会啊，爱别离啊，对不对？求不得啊，然后生老病死啊，五蕴炽盛啊，懂意思了，这个生老病死等呢，表示有一些没有列出来，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八苦，可以吗？八苦，我来简单讲一下，怨憎会跟讨总是会碰在一起，分在同一个组，分在同一个队伍里面，怨憎然后相会了， 爱别离，喜欢人不能长久在一起，就会有爱别离，会有这种苦，求不得，要不到。这主要是跟人类跟社会啊，不面向的这一个苦啦，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个大概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有些人对这种爱别离会比较淡，就是说比如说最亲爱的就是家人嘛，有些人他会比较淡一点，但是对于这一种求不得就非常的强烈，想要的东西要就睡不好了，有些人是这样，有些是对于这种爱别离很难割，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情况了。那有些人是怨憎会，有些人跟讨厌人他可以相处的还可以，就是说虽然讨厌但他也表现得太强烈了，每个人的这一种弱点不一样，那但是这一些都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些苦，这些真的是苦吗？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就是苦，烦恼的时候就是不喜欢的人想办法跟他做朋友嘛，对不对？佛教不是讲无常吗？可以改变的嘛，虽然目前还变，但是总是先改变一些初步的嘛，也就是说我们先自己想象说他可以改变，虽然几率很低，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一件事情。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这样不可能，人要变是真的是一夕之间的，大家遇到这个就是跟他有缘的人，他听了他的话，他要变就马上就变了，他听得懂吗？有些人是顽名什么不化是吗？顽名不化嘛，但是呢当他遇到一些人生的一些挫折，他很可能一夜之间他变了一个人，所以大家不要那么那个他这一些令人讨厌的特质，他自己本身也会痛苦，能够遇到一个好的一个姻缘，对他能够改变的姻缘，让他能够改变，我们先能够对他起这种比较善的good wish 是吗？这对他能够产生祝福，那这种想久之后呢，还就真的会改变那一种感受，就看到这样的人就变了，会那个强度会降低，那当然我们这样不断的这样子去祝福他，他也会慢慢的会有一些真的就是会有一些改变的啦，虽然有时候不是太多。好，这个是苦，那疾呢就是因，就是这些苦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身心无边苦的因跟缘，那也是导致生死苦果力量，它其实就是烦恼，烦恼很抽象，对不对？一般我们讲的贪啊、嗔恨啊、贪嗔痴这一些内容，所以它会让我们身心感到无边的痛苦，大家听得懂这一个道理吗？当我们不在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不对？当我们在意的事情它发生了，我们内心就有很大的这一种牵扯。说这个看报纸嘛，还看到有一个这个登山的这一种，有人登山失事了，跌落山谷，对吗？通常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人嘛，我们不认识大家都没什么感觉，然后顶多就是慈悲心重一点，就哎呀希望他能够这一个在离开这个世间，我就给他一个祝福了。小孩的时候那内心真的是你听得懂了，所以明白了，就这个就是所谓那种有爱的这种牵连啊，但也不是说那就是大家到是自己的小孩不痛不痒，然后也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哎呀他就是因为 了解到他因为失事，那我们就赶快看怎么样做可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就好，不一定是不一定要睡不好，睡不好就是很多烦恼，对不对？我们可以不一定要睡不好，但是就是知道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处理好就好了，然后既然走了，就给他一个祝福，就这样子，嗯，那就不要有其他额外的烦恼了，好，再来灭，灭是离去烦恼业因，然后呢，不起生死苦果的极灭心，这个是一种极灭的这一种特质或是状态，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只要没有这个烦恼的业因呢，我们就不会再招感这种生死的苦果。这件事情要确认，这就是所谓的灭，至少我们要在某种程度上要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那要真的要能够确定。能够正灭的，那就是体悟到涅槃的了。哦，那这个是能够亲自体验。但是在还没有体验的当下呢，我们是透过这种理性的思维观察一切法都是有因有缘的。当这个因缘这个时候，这个果它也会消失，对不对？就透过这样的一种观察，我们确定我们现在这一种苦的状态是可以止息的，要去确定这一件事，因为都是因果因所造成这样的果嘛，对不对？然后因没有了也没有，直接要去确信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灭。那道呢，就是去达到这一个灭的方法，就是这一个从生死的深渊中呢转向清净解脱涅槃极境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道路，这个就是道。好，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四谛啦，苦集灭道。那这里面呢有二重的因果，生死流转的苦跟集，对不对？然后呢第二重是什么？清净的烦恼止息得解脱灭跟道，对不对？道是因，灭是果，对不对？极是因，苦是果。极是杂染的因，苦是杂染的苦果。那道是清净的因，灭是清净的果。反正这二重是在于这一边。那重点都是有情的身心嘛，有烦恼就有苦，对不对？有清净的这一些这个智慧的一个关照呢，就能够体会到一分的这一种清凉，对不对？都在身心里面，烦恼造成恼，智慧造成清凉，那这就是二重的因果，它的重心都是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所以知识四谛呢，就是知识跟解脱的因果。生死的因是什么？烦恼。生死的果，现在的这种生死的状态。解脱的因是什么？道跟智慧，对不对？解脱的果就是烦恼的止息嘛，对不对？所以声闻的这一个三圣，也就是菩萨跟声闻所共的这一种三圣共会呢，它就是针对人心作为观察的对象，然后呢去到这一个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实践，所以它并不是离去有情身心去审查天文或是地理，不是在那边看天文地理啦。好，那这个是关于三圣共会。三圣共会我们就先简单带大家看到这边了，接着下来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大圣的不共会咯。那大圣不共，我们可能要下一节课，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再来下一节课我们谈这个大圣不共会。好，我们下课休息。